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时间。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在美国分别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和韩国外长尹炳世。王毅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表示，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相信中美两国一定会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王毅在会见韩国外长时则呼吁尽快重启六方会谈。有分析认为，由于目前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俄罗斯展开了全面的争斗，在亚太地区与中国保持良性的互动是美国的明智选择。另外，朝鲜近来有效仿中国进行改革的迹象，如果朝鲜真心求变，发展渐入正轨，或许也是中国能够说服美国与朝鲜重启六方会谈的重要因素。那么这种判断是否正确？中国是否有这样的信心去主导六方会谈呢？今天我们邀请的两位嘉宾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位是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马海冰是通过视频在马里兰州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曹长青，曹长青是在佛罗里达通过视频参加节目。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好，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长青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现在有很多分析人士啊，就是一些评论人士在说美国现在是因为中东问题啊，现在不能够脱身，陷入了这个中东的这些事务当中，而现在没有很多的精力啊去顾及这个六方会谈了。那么现在中国可能要试图要主导这个六方会谈，那么美国真的是陷入中东脱身不开了吗？
当然是，我们看这个，如果世界上三大焦点的话，叙利亚这个毒气问题、生化武器问题、伊朗的发展核子武器问题、这个北朝鲜发展核子武器问题，这三大焦点的三分之二在中东。当然美国战略中心是相当注重中东了。你要说美国是不是很难从中东抽身的话，那现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就已经在誓言并着实行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那伊拉克已经撤军。那这种情况下，美国当然但是还是非常看重中东问题，因为现在有个叙利亚，现在又有个伊朗核武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美国很难从中东抽身的话，我觉得在策略上、战术上，美国当然应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没必要来把这个两个国家在全部的军事啊和甚至经济都大包大揽的。那现在上一届这个政府，这个共和党的政府也是反对这个全面的来包揽其他国家的建设，叫 nation building， 反对这个政策了。所以说我觉得在战术上应该撤军的，在这战略上美国应该加强对中东的影响，因为中东的稳定不仅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对全球的民主安全利益有着重大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是很难从中东完全撤出来影响力的。
那么曹先生，我是宇宙啊，那么我想问问您，就关于这个美国从中东撤出来，那么刚才您讲的就是说美国似乎在这个状况之中呢，它有一个矛盾的境地啊，就是说一方面呢它对这个国际事务大包大揽，其中也包括中东的事务，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美国呢就不应该这么大包大揽，但是与此同时呢您也提出，但是美国也就是说应该呢要施加包括对这个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这个影响力，那么怎么解决这个之间的矛盾呢？
我觉得现在一个很好的模式就是这个利比亚的模式。利比亚美国没有派地面部队一兵一卒，但是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被结束了。这个案例，这个卡扎菲，这个利比亚这个情况可以证明，就是说美国应该加强的影响力，但是不是直接派兵。同时第二个，利比亚这个例子证明要相信当地的人民有智慧有能力来管理那个国家，包括安全和军事上的自我的这掌控和控制的能力。那今天如果像叙利亚的问题，如果奥巴马总统有勇气，当时就是能够对叙利亚采取措施，能够炸毁叙利亚的毒气工厂、生化武器工厂，进而帮助叙利亚的自由军来结束这个阿萨德的独裁统治，整个叙利亚的改变，对整个中东的改变，茉莉花革命的成果会有重大的影响，会直接退压、威慑、限制、制约这个伊朗德黑兰发展核武，同时也是向北朝鲜的金正恩政权发出个信号，就必要的时候国际社会是敢于采取措施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应该说，刚才强调战术上应该撤军的，战略上应该加强对中东以及国际事务的安全以及自由方面的影响。
好，接下来的问题我想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海冰啊来回应一下，就是刚才我们都谈到，就是中东啊，美国在中东的这个现在很难脱身，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这个中东啊到底对 美国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我们都知道，在十多年前伊拉克战争开始的时候呢，特别是中国的这个官方啊和中国的一些媒体都是说呢，美国在中东啊，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石油，你是怎么看的？
对，显然这个经济利益是美国主要看重的一个最重要的利益。另外一个，从地缘政治方面来讲，中东是美国和俄罗斯交锋的那个第一战线。从这一次俄罗斯包括普京总统的那个非常强硬的但同时又很有政治智慧的那个反应来看，美国更应该从战略上警惕，就是说在中东问题上和俄罗斯怎么去交流，因为这一次明显是俄罗斯占据了主动。当然这可能和两国的那个政治决策的风格也有关，因为俄罗斯从来都是一个比较强人化的那个政治，所以这也就决定了他能够在采取的那个政策的那个尺度上会比美国越来更大。美国有时候经常受国会啊受民意的那个策控，它的民主化程度更大一点，所以它没办法就是说一下子就采取很强硬的就是说摊底牌这种态度。但同时这一次在这一点上就是这一次就是被俄罗斯利用了，然后就是逼的那个美国处于下风。但是这也更加证明中东问题在将来必须要值得美国投注更多的注意力。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投入中东更多注意力的同时会放弃亚太地区的那个主动权呢？我觉得不太会同意，不会这样。因为从那个人民角度来讲，那个美国政府内部包括国务院内部处理各个地缘政治的那个小组是各有分工的，就是说美国投入更多的精力到中东地区不意味着美国将会撤销他对亚洲那个那些小组那些人员的那些持续的关注，那些人还是在，他们的决策他们的那个所有的分析都还是在不断的那个起作用的。所以说我对就是说叙利亚问题是会占据美国外交更多的实力，但我不认为它会因此影响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就是说美国对朝鲜的态度不一定会有软化。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在佛罗里达州的长青啊来回应一下，就是刚才海滨对刚才我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看法，就是那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它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中国一直是说是为了石油了啊，一是你回应一下，看看你是不是赞同海滨的这个说法。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这一次啊关于这个叙利亚问题，俄罗斯啊美国和俄罗斯现在展开了在这样一个比较一个全面的啊争吵或者叫争斗吧，那就是说现在俄罗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真正的和美国来展开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或者政治上的这样的较量？
两个问题哈。第一个，说中国官方一直在宣传，尤其在伊拉克战争前后，美国打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抢夺占领这个掠夺那里的石油。那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十多年了，过去十多年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美国打伊拉克战争不是为了那里的石油，也不是像刚才这位来宾说这个经济利益是主要的，不是的，主要是想结束这个专制统治，结束恐怖主义可能的温床，来推动中东的民主。今天中东出现茉莉花革命和美国打这两场战争，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解放了半个亿5000万人民，推动了那里的直接选举有直接的关系的。说那里今天过尤其石油问题，美国这个石油没有掠夺伊拉克的一点石油，伊拉克的石油完全掌握在自己国家手里，而且美国到去年年底，美国自己国内的生产的石油已经一度超过了沙特阿拉伯，超过了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说美国现在如果继续能够采取国内石油开采的政策，加上那个从加拿大进口的石油，美国的石油可以完全这个自己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说中国政府宣传说为打伊拉克的石油，完全是个颠倒黑白，是个不顾事实的。第二个，你说这个今天这个中东政策，今天看看刚才我站着这位来宾讲，美国是中东问题是很重要，但是不等于会放弃这个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因为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直接影响亚太安全，包括台湾的安全等等。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会双方面都下手的，不会同时放弃，不会要了一边放弃另一边，会两边都照顾的，都会顾及整个全球的一个安全都有关系的。
好的，谢谢曹先生。接下来我想问一问 世界观察机构的资深研究员马海滨先生。那么马先生，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在这一轮的这个争斗之中，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问题上这个争斗之中呢，美国是败了下风。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伊朗不久前呢，就是美国总统和奥巴马和伊朗的总统通了电话。那么这一通电话呢，是不是会这个改变这个美国跟伊朗的关系，以及对中东的这个局势有什么影响？同时呢，是不是也可能在这个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的这个博弈中，让美国这个天平这一边稍微这个重一些呢？
我觉得美国在将来在中东的那个问题处理上，更多要采取比较灵活多变的一些策略，特别是要凸显一些那个比较政治智慧的地方。比如说，你这次从俄罗斯普京总统的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因为普京总统说，一方面他态度很强，同时他又抛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为世界舆论接受的方案，这样让美国不得不接受，还要就是说，你相对被那个挤压的情况下，你还要去赞同他的意见，这个让美国是很难受的。但同时，中美俄之间的交锋已经几十年了，他们在应对彼此的那个策略上，应当是早有一套的那个方案。所以，美国一旦学到这一点，将来在处理中东问题上，可能会就是说采取同样的方式，就是说以彼制还彼的方式，就来制肘。就当前来看，美国在美俄之间在中东问题上有好几个那个交锋点，叙利亚之外，伊朗之外，还有那个就是说以色列。俄罗斯现在已经抛出来，就是说在叙利亚去化武的同时，让以色列也同时去核武，这对美国来说又是一个挑战。就是说将来怎么去应对这些东西，美国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在这三点当中，选择伊朗作为一个突破点，就是说他觉得很高明的那个外交策略的方法，那个和伊朗之间达成某种协议，在同时在和伊朗处理关系的同时，那个就是说比较排斥那个俄罗斯的介入，这样才进一步来巩固他对中东的问题的控制。我觉得他可能会在这方面有多一些的考虑。
海滨，接下来我想请你接着就是谈一下，就是刚才我们都谈到这个就是六方会谈，那么我们说到中国现在希望呢，就是能够美国能够同意和朝鲜能够重启六方会谈。这个六方会谈，那么对于这中国、美国、朝鲜等等这些所有的六方，到底对各自有什么样的好处，有什么样的利益？
首先从朝鲜来看，这绝对是重启六方会谈，绝对是符合他自己当前的利益。因为他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了，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他非常强势的态度，一方面要重启核试验，然后要撤销了那个停战协定，同时也要叫嚣那个各种就是说处于战争边缘的状态。但是他那一套强势对美国来说，至少今年对美国来说就是收效甚微，美国基本上不怎么理他。因为基本上从这几十年那个六方会谈，包括朝鲜无核化的那个谈判，美国外交方面大致摸清楚了朝鲜的这个国家的策略，就是说他基本上很多时候表现的强硬是为了要那个经济援助，是为了获取一些那个实际的利益，但是否真的他有能力去发动战争或者这些东西，美国是不太会考虑这一点的。所以金正恩政府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从五月份开始他的态度变得软化，然后也要宣传一些就是说我们开始重视经济建设啊，包括后来就是最近的那个九月份他们的朝鲜第一副相或者外相那个金贵冠访问中国的时候就透露这个消息，就是说我们愿意重新和谈，然后朝鲜无核化进程不是我们朝鲜一个国家可以达成的。就其实在他的态度很反复，可能中国方面也比较那个反朝鲜的那个这种我没有一定坚持的这种态度，同时也不赞同朝鲜真正的就是把将核武器那个现实化，所以可能在控制他们的技术支持方面也有一定的那个撤回的那个措施，导致朝鲜本身也难以将那个核武器那个完全进行下去，所以朝鲜也才要愿意回到那个和谈的阵地上。对中国来说，中国不就刚就像因为朝鲜这种就是往复不定的那个态度，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外交合作伙伴，他也未必完全情愿去愿意就是说主导这个六方会谈。但是朝鲜问题一直是一个可以牵制美国注意力的一个问题，也是可以展现中国影响力的问题，所以中国还是可以就是说时不时拿朝鲜来和美国作为一个谈判的那个砝码，就是说动动总是有利无害的。同时 通过推进那个无核化谈判，也是中国也能够推进中韩和中日的关系，比如说中韩之间正在进行一个自贸区的谈判，就是说中国表现出能够控制朝鲜的这种能力的话，对于推进那个和其他亚洲，就是说几个关键国家韩国日本的关系也是有帮助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可能基本上是不情愿和朝鲜再进行谈判，特别是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再重新回到谈判，因为美国韩国日本的态度一贯是就是说要谈判可以，但是必须朝鲜做出一些在这去核武化方面一些非常切实有力的那个措施，然后才能够重新回到的谈判，而不是说朝鲜现在宣称的就是说重启谈判应当是一个无条件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可能是完全不情愿。而且正因为他在中东问题上失了一座先机，今年就是被俄罗斯有所那个占了先机的问题，他更加需要在朝鲜问题上表现出他比较强硬的态度，表现出他比较那个正确的那个决策，所以他可能在问题上还应该更加慎重，而不是像一部分那个观察员认为因为中国的介入，因为他在中东问题上投入更多精力，而会选择让中国主导，而不是说自己更多的那个表明态度。我觉得他应当会更审慎的、更加聪明的去选择他对待那个朝鲜谈判的态度。
嗯哼，好，谢谢马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在佛罗里达州的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那么曹长青先生，我想问问就是说就美国呢对中东的政策，这个包括对叙利亚的政策以及对伊朗政策最近的这个转变，那么这样一些东西呢，会不会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想问您，就是说中国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控制朝鲜呢？
我觉得现在中东问题的政策当然对这个朝鲜半岛的政策有影响，包括对中国想主办这个重新恢复六方会谈这个信号本身就说已经产生影响。这个什么影响，其实是个负面的影响，不是正面的，就是中国看到有机可乘了，北京政权认为这个时候又开始恢复六方会谈了，但是这个六方会谈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以往的全部的会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那没有成果为什么中国还举行会谈，就是因为这个可以欺骗国际舆论，第一个显得北京政权还是世界大国，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在叙利亚的问题上俄罗斯这个莫斯科好像扮演了重要角色，那北京也要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第二，可以跟美国讨价还价，利用北朝鲜这张发展核子武器这张牌讨价还价。所以根本的问题，六方会谈不解决根本问题，是真想解决很容易，不用六方会谈，两方会谈就可以了，只是北京和平壤坐下来谈就可以了。因为什么？今天你说北韩到底听不听北京的？关键就是今天北朝鲜的70%以上的石油、粮食、食品都来自中国，如果中国停止这供应的话，那么平壤政权几个月或者几个星期都很难维持的。所以中国不想来真格的，不想真正解决北韩的核子问题，因为什么？这可以做一张牌给国际社会上，显得中国政府啊主导国际事务啊，另外就和美国讨价还价，包括和南韩和日本讨价还价。所以朝鲜半岛的问题关键是北京的问题，北京的问题关键是不想真正解决问题，而是谋求自己的政权私利的问题。
嗯，好，还有差不多也就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我想请海滨来谈一下，就是中国对朝鲜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觉得中国像刚才周老师说的那个，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在经济和那个军事方面的一个保护作用。当然朝鲜有时候也因为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之前，他总是要表现出他的一些比较鲜明的一个领导人的作风，所以他会表现的一个不受中国控制的一种作风，但实际上他底子里可能还是会就是说最终还是会躲在那个中国的那个保护伞下。中国之所以容忍朝鲜，而之所以像周老师说的，之所以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推进这么缓慢，一直是因为他想就是说，因为你如果问题都解决了，他就没有亲自一个，就没有成为一个亲自美国的一个砝码了，是吧？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其实在对美国的那个外交战略上其实是一致的，就是说在全面的战略对抗方面，中国和俄罗斯目前还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精力去和美国在全球化完全进行能对抗，但是在局部的那个一些有利的那个砝码上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俄罗斯在中东和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也就想利用 就是说同样的战略，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我们是可以局部和美国就达成一个平起平坐的关系，就是说持续的那个让美国加入进来，然后因为有朝鲜这个不听话的那个伙伴的关系，因为他有和他核武器的关系，就是说持续的引起美国的关注，持续的让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同等的谈判对象。我觉得这是中国方面的一些策略。同时在亚太的其他国家，比如说在钓鱼岛关系啊，或者是在那个南海问题上，中美之间又是有不同的那个策略，所以说这可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次节目可能不一定能谈到。对，
好，我们感谢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和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马海平参加今天的节目啊，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关注中国房地产市场和所谓的鬼城的话题。